师傅好。
啊，您好。
啊，师傅您好。好，师傅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是圆觉经的学习兼齐老师的答疑会哈。我们先进行答疑哈，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请开麦。啊，师傅已经在线了，可以直接在线来请教师傅哈。好，如果师兄们都没有问题，我们先进行学习哈。师兄们如果有问题您就开麦直接讲话哈，有时候我们可能发现不了哈，或者是您打字把问题打在聊天区域哈，都可以。那么我们今天还是刘旭峰老师继续来讲这个圆觉经的这个普眼菩萨章哈。啊，领读是彩燕师兄，有请两位哈。
好的师兄，先读一段吧。
好的。
哎，好嘞。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正得诸幻灭影像故，尔时便得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觉圆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尘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男子，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声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风大亦复如是。善男子，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清净，彼清净故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爱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道品三十七诸道品清净，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一切清净。善男子，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身清净，一身清净故多身清净，多身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于虚空圆郭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好，这一段念完了，有请刘旭峰老师。
啊，好。这个学的过程中，如果随时有修行的问题要问齐老师、魏老师的，可以随时上来打断，不一定非要等到学完了再问。上次把这个前面说到这个身心坏灭，以及这个对离垢除，也就是离于这个身心坏灭，以及灭这个身心诸坏之后的这个境界，实际都讲了。实际就说是这个垢相永灭，十方清净，一直到最后这个垢尽对除，即无对垢即说明者。实际这就是把这个灭垢之后以及这个灭垢之后的光景也全部扫荡干净。所以紧接着就下面说这个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证得诸幻灭影像，也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垢尽对除啊，以及是所说的这个垢相隐灭啊，实际这就是证得这个诸幻灭影像。证得诸幻就是指与会的这些菩萨及末世众生，他们如果是最开始问的是欲求圆觉啊，他们要求圆觉的时候必然要观此身心如幻，那么既然已经证得这个如幻三昧，自然能够了知到这个身心是如梦如幻的，乃至于了知到这个能观之智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将一切能观，将一切这一切这个身心以及能观之智这一切坏都能永灭掉，所以叫证得坏灭影像。灭影像故就是既已证得，诸坏化之相自然熄灭，就是这些身心坏化的这些相状呢自然而然能够熄灭，一直到这个入于寂灭之中。既然一切种种坏话呢皆生于如来圆觉妙心，则依此坏话能够灭除一切种种坏话影响。这时候呢才是这个这个灵明真心彻露无遗，没有任何这个因缘对待，没有任何这个对立的这样的这个真心就彻露无遗了。所以叫无方清净， 这就是证得如幻灭影像之后呢，必然会能到无方清净。无方清净就是没有方所，也就是真心彻露的时候呢，周遍法界无有一物，既无内外也无大小，所以称之为无方所。前面所说的是这个垢相永灭，十方清净。十方清净就是还有方所，还有这个方位在。到这地方呢，到证到无方清净，没有方位了，一切处一切时都是清净的，连这个清净也了不可的，所以称之为无方清净。如果还有一份这个对身心的这个执着在，那就是还有这个内外之分，还有四维上下分之分别，这时候就是这个不能称之为无方清净。如果还连这个还有我在，还有法在，那怎么能称之为无方所呢？就不能称之为无方所。所以若说证的这个无方清净呢，自然是这个无法，一切都消云掉了，一切都空净掉了，没有这个人我之分了，这些法我之分别呢，通通都没有了，这时候自然是无方清净。所以无边虚空觉所显发，也就是证的无方，证的无方清净，则无边虚空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妙觉所显发的。没有明白的时候呢，只是见到这个空啊，就一切都是空的。但是呢，空之中不觉，也就是这一切见到空的时候，就仅仅是空而已。但是呢，等到悟的时候，就知道了原来所说的这个见到的这个空，空就是觉，觉就是空，实际是无有二致的。所以这时候说无边虚空，就是尽一切。我们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犹如片云点太清理，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像这个一片云彩点到这个虚空中一样，框住世界呀，更何况这个世界呢？所以说这时候说的这个无边虚空，就是原来没有物之前，总是觉得这个一切都在这个空之中，实际这个空就是觉。我们楞严经里面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亦无法。这个空是从哪来的？从觉而来。所以在这地方说证到这个无边虚空的时候，原来无边虚空就是这个觉所显发的，并不是说是觉之外有另外一个空，或者空之外有另外一个觉，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证得无方清净，一切幻灭了，自然证得无方清净，自然能够了知这些无边虚空呢，都是这个觉心所显。这就是总结前面所说的这个种种坏观的这种成就，也就是说这个观身心如坏，恒作是念，这样一直观上下来，必然会证的这个证的这个身心永灭的，自然能够证的这个一切坏法都入于寂灭，这样的这个景象。所执着的这些身心等相呢，以及能执着的这些心啊，也通通都这个消云盖尽。所以到这个境地呢，就是一切消云，无有一物。圆觉妙心呢，如清空彻露无已，洞觉无边清净，这时候就是十方世界都是清净的，连这个清净也无有，所以到无重无边无际，重重法界交差无碍，这就是到这个世事无碍的境地，光光交差无有障碍，经里面就说拈大千世界做一毛头，于一毛头端拽大法轮，这就是一毛一微尘中，一毛头中都能可以这个有无边的这个法界，无边的这个世界，无边的世界呢都能可以这个容摄在一微尘中，所以无边虚空悉皆消云，因觉而显发之故，所以楞严经里面就说一人法真归元，十方世界悉皆消云，实际说的都是这个一个意志。到这个境地呢，就是灵光独耀，均脱功成，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个彻露无遗的这个圆觉妙心，再没有另外一个东西了。所以是体露真常，不具文字，不在这个文字描述里。这就是实际是总结前面说的这个种种坏观的这个成就，成就了这个坏观之后呢，自然而然觉圆明故，觉显心清净，也就是这个自然而然这个妙觉圆明的这个真心就能够显现出来，所以叫觉圆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这个眼根清净，眼根清净故，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尘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这就是这个到这个无方清净，无边清净，觉所缘显发，到这个觉圆明的这个境地，自然而然一切心都是清净的。所以前面所说的这个坏怪成就之后呢，真心彻露之后，一切心呢都是从这个觉性中流淌出来的。就像我们最开始 这第一章里面学到的，哎，第一章里面就是，这个圆觉妙心流出一切清净真如的菩提涅槃，也就是一切心都从这个无边无边觉性的这个大海之中流淌出来。从觉性大海是自然清净的，那么一切流淌出来的一切种种相貌，一切种种心性，哎，都是这个清净无有，这个无清净无有染污的。所以有时候呢，哎，这个归峰宗密禅师呀，他们古人的这个注释里面解释这个心啊，就说是解释为阿赖耶识，就说是觉性已经显发了，这时候转识成智，阿赖耶识变成了这个大圆净智，就像这个大圆无垢同时发一样，这时候呢显现出来这个心清净。也有些地方呢解释的时候实际就不用这个阿赖耶识，实际就是，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就说是。不管是从这个实的这个角度去讲呀，或者是从这个真心妄心的这个角度去讲呀，去分别啊，实际都没有多大意义。就是你如果是从前面的这个观一切如幻这么一直观上下来，到证得了这个证得了这个诸幻灭影像，证得了这个觉。无边清净，证得了这个觉缘明故，自然而然能够了知一切是清净的。这时候你再去分这个心是真心啊、妄心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再去分它到底是第六识啊、第七识啊、第八识啊，没有任何意义。这时候这个种种识都是我们的这个觉缘明故，种种识呢都是我们的心清净故。所以说五十也是清净，六十也是清净，七十八十都是清净的，没有一法不是清净的。所以在这地方分辨这些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时候就说是，如果真正按照这个前面的这种经文的这个行文思路上来，佛讲的这个思路上，我们跟着这个思路一直去这个了知这一切如幻，到最后证得这个无边清净的时候，就是心心都是清净的，刹那刹那起来的这个心都是清净的，没有一个心不是清净的。这时候你再去分别这个心是第几识的时候，就是重重是从文字义理的角度去分析，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说到这地方显心清的是净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心，再没有另外一个心。你现在能听的就是心啊，你能开的就是心啊，你能在这地方说话做事的这个就是心，就这一个心，再没有另外一个心。这个心呢，每个人时时刻刻都能体会到。那么显出来的这个清净的心，就是这个心，没有另外一个心。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不用去用识的这个角度去讲，可以不用从阿赖耶识的这个角度去讲，也不用区分去争妄，就是这个心是清净的，因为前面的一切如梦如幻的通通都消陨掉了，只能显现出真的了，这就是从前真是妄，而今妄解真，以前这些都是虚妄的呀，我们说心的时候就着在这个心相上，但是呢这时候回过头来，这些虚坏的都消陨干净了，只有这一个圆觉妙心，那只有这一个圆觉妙心，圆觉妙心中所显发出来的一切都是清净的，流淌出来的一切都是清净，所以这就是阿净妄解真，这一切到现在回转过头来识了这个真心的时候，这一切在在处处都是清净的，没有一处不是清净，所以这就是显心清净，就这个心，没有另外的心，没有另外的一个心。所以渐成呢，有些地方就解释这个心清净故渐成清净，渐成清净呢，有些地方解释为这个色法，有些地方解释为这种法界，或者有些这个像憨山大师啊，他就解释为这个无明妄见，为第八识的这个见分，有些地方呢实际还解释为这个像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见性，实际就说是归峰宗密解释的时候，这地方说就是心有所知，所以能够见一切色相，实际就是执着的这个色相上，这个见呢就变成了这种尘埃，这就是见闻觉知的这个见，见闻觉知的这个见着在这个能所见之相上了，这就变成尘埃了，实际就是和这个所说的这个无明妄见也是同一回事，后面说这个根清净故色成清净，色清净故身成清净，相非相未出法亦复如是，就是前面说到这个显心清净见成清净，这地方紧接着其实就说的是根和识，也就是说这个就说的是外六尘，就是色身相未出法这六尘是清净的。那么紧接着就说善男子六尘清净故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然后这个 我大分大亦复如是，那也就是外六尘清净呢，六尘是由四大所成，所以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也是清净的。紧接着就是善男子，四大清净故，十二处十八界，哎，二十五有清净，哎，就是这个四大的形成了这个所说的这个哎十二处，十二处就是六根啊。六尘啊，合起来就是这个十二处，再加上这个六十，这就合起来是十八界。那么二十五有呢，实际就是把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再详细的这个分开来，就分成了这个二十五有。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三界，有时候叫欲有、色有、无色有，有时候叫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样细细再展开来讲呢，就可以从二十五有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欲界展开出来，它就有十四有，比如说像这个四恶趣四周呀、六欲天呀，这就是这个这个实际就加起来是这个十四，就是四恶趣、四大洲以及六欲天，这样加起来实际就是这个十四有。那么色界呢有七有，就是四柴天，以及这个出柴天中的这个大梵天，以及这个第四禅中的这个净居天、无想天，这个无色，这加起来，这就是色界开出来的七有，无色界开出来了四有，就是所说的这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相非相处。实际这就是概念，后面会讲到好多概念，就是提到好多概念。这个但是这一代的这个重点不在这些概念上，这些概念我们就是只是这个在这个佛学大辞典里面大概查一个这个概念出来，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就行了，没有着重要讲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这个概念我们大概顺一下就行了。这一代绝对不是重点在讲这些这个名相名词，你的这个等到后面讲完了，这个回过头来再开这一段。就是这地方就是一直从这个说六根啊、六尘啊、四大呀、一直到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五有啊，再到这个所说的这个彼清净故，实力四无畏，实力四无所畏，四无碍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诸道品，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们，就是前面说的那些实际就是世间法，到这个地方实际就是出世间法。实力呢，实际就说是，这个三藏法术里面查了一点，这个就大概读一读，大概知道是这个概念就行了，不这些地方，在这个地方实际不需要详细解释，一个实力，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是处非处理，也就是知道这个佛知道一切诸法的这种因缘呀、这种果报呀、业相啊，这些从什么样的因缘来啊，生了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呀，这些佛呢都能了知道，生到什么地方去呀，从什么地方而来啊，这些都能了知道，这就是所说的这个是处非处理。第二个呢就是说的这个业智理，就是佛能够了知到这个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以所造的种种业，所要受的这个种种果报，知道造业在什么地方造业，也知道他的这个因缘，知道他的果报，这些都能了知，而且无能坏无能胜，就没有人能这个败坏这种业之力，也没有人能超越他。第三个就是这个定力，就是这个知道一切诸柴的这种解脱三昧定，构尽分别相，这就是一切禅定的这种佛能说出种种禅定来，什么这个狮子奉训三昧啊、火光三昧啊，等等等等种种三昧吧，都能了知了，这些定力这个构尽之相都能分别清楚。第四个呢就是根力，就是知道众生住根上下相，就是有些根气好，有些根气这个一般，这些都能够如实了知。第五个呢就是欲力，就是知道这个一切众生的这个种种欲，这些都能如实辨知。第六个就是性力，知道世间种种无数种性，无数性，也就是种种特性都能了知，就是就到这个弥勒菩萨章节的时候，弥勒菩萨就会问到这个我们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有多少根性啊，实际佛就会一一回答什么是这个性力。第七个呢就是所说的这个智出道理，也就是佛能够了知到这个一切道智出相，这些呢都能如实辨知。第八个就是宿命力，知道这个种种宿命啊，所说的这个 共相呀、共因缘啊，这些都能知道。哎，不仅仅是知道一世二世，乃至于百千万劫，哎，都能了知。哎，就是知道这个过去无量世这种众生的这种性命啊，等等等等，乃至于未来，哎，多少多少劫成佛，到、国土是什么样貌，哎，众生的这个特点是什么，这些其实也都了知的。啊，第九个就是所说的这个天眼力。哎，就是这个天眼是净过诸人。哎，佛的这个天眼呢，不是我们世间的这些天眼所能比拟得了的。哎，第十个呢，实际就是漏净力，就是诸漏净故。哎，就是证得了彻证这个漏净，哎，无漏心解脱。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佛说的这个实力。哎，四无碍呢，实际就是四无所谓呢。哎，实际这个。啊，有时候叫这个啊四无畏，哎啊，或者叫四无所畏，实际是由佛的这个实力内充，哎，所能能够这个明了决定，哎，在大众中呢，凡有所有说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恐惧之相，所以呢，称之为四无所畏。嗯，第一个就是一切智无所谓，就是一切智在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诸法都能够这个尽知尽见，所以他说的时候能够无所畏惧，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自己这个实际就有些东西不知道，你在那说的时候就有这种这个畏惧心，哎，不知道你就不能瞎说，所以这个佛说的时候就说我是一切智人，哎，就是我能了知这一切，所以故得哀呢无所谓，不会有担心，不会有恐惧，所以才能在大众中做这个狮子佛。哎，这就是一切智无所谓，漏尽无所谓，哎，就是说漏尽呢，就是说是祸业生死这些都已经穷尽掉了，哎，这些都无所谓，哎，比如说这个佛说我一切漏尽故得哀闻，所以都无所谓，嗯，然后第三个呢，实际就是说障道无所谓，说障道者呢，就说是这些这个所说的这些魔呀、外障啊、遮蔽圣道的这些方法，哎，说他们的时候是无所畏惧的。第四个呢，实际就是说，说尽苦道无所谓。哎，说尽苦道呢，实际就是说，这个，那说能尽诸苦道、诸苦之道法，就是怎么样的这个方法能够断掉这些苦楚呀？哎，断掉这些苦集呀？实际这些是佛说的时候是无所谓的，就是无所畏惧。哎，能够这样去说法，这就是四无所谓。然后四无碍智呢，实际就是，哎，介于这个。能够对这个所说的智慧明了通达无碍，哎，所以称之为这个四无碍智。第一个呢，就是义无碍智，哎，说是菩萨能够了知一切诸法的这个义理，哎，实际就是我们比如说看这个，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它实际对什么是智啊，什么是慧啊，有这个。有明确的定义，我们现在说起来就是智慧是这个把它当作一回事就说掉了，实际在那个论点里面他对这个智和慧还是有侧重不同的，智是侧重于对本体的了知，比如说对了知到佛性啊，这就是智，哎，如果是对诸法的特性都能了知，这就是慧，所以我们看那个楞伽经里面是大慧菩萨在这请问，大慧菩萨他就要了知一切外法的这个特性，所以他就说八十二无啊，无法三自性这些都能了知，所以这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义无碍智。第二个呢，就是法无碍智，能够通达一切诸法的这个名字也无有挚爱，哎，这就是法无碍智。第三个呢，就是慈无碍智，就是这些菩萨呢，能够与诸法的这种名字呀、义理啊，哎，随顺一切众生的这个数方异语，哎，就是不同的这种语言为其演说，哎，这就是不同的地方说不同的这个言语的时候，他都能随他的这个言语去说。第四个呢，就是乐说无碍，就是菩萨随顺一切众生的这个根性呢，哎，所说随着他的这个根性而去说法啊，这就是这个四无碍智。十八不共法呢，哎，就是这个，哎，不共法就是所说的诸佛之智内充，哎，无畏之德外显，哎，就是无畏惧的这种德性啊显现出来了。哎，超过了这些一切外物，所以不与凡夫和二乘呀，以及这些菩萨所共。也就是成佛之后，他有十八种不共法，这些不共法的意思就是别人都没有的，凡夫也没有的，二乘和这个诸菩萨都没有的。哎，第一个就是所说的这个身无实，哎，就是身体的身，也就是诸佛从无量劫来呢，一直常用这些戒定慧啊，慈悲以修其身，所以功德圆满。所以有时候我们说佛是这个福德智慧二具足呀，哎，这些这个戒定慧啊，这些福德都要具。 二呢就是口无失，也就是诸佛有无量的这个辩才，能够随即说法，不会有这个失误。第三个呢就是念无失，也就是诸佛修住甚深禅定的时候呢，心不散乱，于诸法中呢，心无所住，所以呢得第一安稳，这就称之为念无。念无失。第四个呢就是无异想，没有另外的这种想法，佛与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平等普度，所以没有在这地方有高低分辨之心，所以叫无异想。无不定想呢，第五个就是无不定想，就是说佛在这地方行住坐卧都是在这个甚深的禅定之中，没有不定的时候，所以这就是无不定心。第六个就是无不知即舍，就是佛是与一切法呢都能够这个悉皆照之方式，没有一法不了之而舍之，就是都是了之一切外法才去舍弃的，不是说是不了之，都能了之。第七个呢就是欲无减，诸佛呢能够这个具诸众善，常欲度诸众生，心无厌足，也就是一直要度众生啊，没有这个种疲厌之心，所以称之为欲无减。第八个呢就是所说的精进无减，就是佛有身心呢都是一直在这个恒常精进，常度一切众生，没有休息，没有懈怠，这样就是精进无减。第九就是念无减，就是诸佛与三世这个诸佛之法呀，一切智慧相应满足，没有退转，这就称之为这个念无减。第十个呢就是慧无减，就是具有一切智慧，无尽无边，不可穷尽，是随智慧而说的，所以也就这个慧无减。第十一个呢就是解脱无减，就是说佛呢远离一切执着，具有两种解脱，一种呢就是有为解脱，为这个无漏智慧相应解脱，二者呢就是无为解脱，这些这个一切烦恼都已经去灭掉了，是称之为解脱，解脱无减。第十二个呢实际就是这个解脱知见无减，就是为佛与一切解脱中呢知见明了，分别无碍，这就是解脱之见，就是一切解脱的人都能了之。第十三个呢就是一切生业随智慧行，也就是诸佛呢现诸圣相，现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呀，以此来这个调伏众生，这就是这个称智言说一切诸法，这就是生业随智慧行。第十四个呢就是一切口业随智慧行，诸佛的这些微妙语言啊，就是佛以意音说法，众生虽乐于得解啊，都是随智而转的，化道利益一切众生的，所以称之为这个一切口业随智慧行。一切意业，第十五个呢就是一切意业随智慧行，就是佛的这个清净意业呢是随着这个妙智而转，入于众生心相中而说法，这就是十方诸佛法界身入于众生心相中，实际就是这个一切意业智慧而行。第十六个呢就是智慧之过去是无碍，就是以佛智智慧呢能够照知照了过去是一切众生，若众生法若非众生法，悉能这个辨知无碍。第十七个呢就是智慧之未来是无碍，就是佛呢能够以智慧照知未来所有一切，比如说受记啊某某人啊，受记，比如说受记这个楼之佛啊，在这个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成佛啊，实际就是维陀菩萨，在这个贤劫最后一尊佛实际就是维陀菩萨，就是受记，这样能知道未来的一切。第十八个呢就是智慧之现在无碍，就是能够智慧照料现在世界所有的这个一切，众生法非众生法都能了知，这就是佛的这个十八不共法，这就不同于这些凡夫呀二乘呀，以及菩萨的这种法，也就成佛了会有这样不共的特质。第这个后面说到这个就是这个三十七道品，或者是这个三十七诸道品，就是用来诸道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思念处，思念处实际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个生念处是观生不尽，受念处是观受是苦，心念处是观心无常，这个还有说是这个法念处是观法无我，这就是思念处，就说的是观生不尽，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然后就是四正勤，四正勤就是这个以生恶呢令永断，就是所谓的这个正呢就是不邪，没有邪见，勤呢就是不懈怠，也就是要有这样正直的这种精进，这样的正 正确的这种精进是什么？就是已经升起来的恶呢，就让它断掉。另外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升起来的恶呢，让它不生。哎，第三个呢，就是已经升起来的这个未生的这个善法呢，让这个善法升起来，让这种善心升起来。第四个呢，就是说是已生的这个善令增长。哎，这就是所说的勤，哎，不懈的，就是这些。我们实际这就是除习气。我们比如说这个升起来的这种恶心啊，升起来之后立马要截断它，那么截断它之后，让它再不会升起来。然后是有些呢，我们虽然能够止恶，但是呢，没有这种善心，要这种未生的善心呢，要升起来，要有这种善心。然后已经升起来的善心呢，要让它增长。实际这就是在这个度众生的过程中，成道的过程中，是具有这样，要有这样的这种精进的，或者是不懈怠的这样的这种心。哎，第三个呢，就是四如意足。四如意足就是所说的欲如意足呀、精进如意足啊、念如意足呀、思维如意足。哎，这些当然也有相应的概念，这些相应的概念就不读了，不解释不说了。哎，然后第四个呢，就说的是五根。哎，五根实际就说的是这个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实际由前面的这种所说的这个思念处、思正勤、思如意足，如是而修的时候，才能升起性根来，也就是你对佛法的这种信心才能扎根啊。哎，不是说是一下子就对于佛法有信心，是你必然依于前面的这个观修啊、勤这个不懈怠的去这个认知啊、学习啊，哎，你的实行啊，你才会升起真正的这个佛法或者是正道的这样的信心。所以这个信根也不容易。哎，所以叫第一个，首先就是性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哎，这就是五根。由于这个根生出来了，它自然会有力量。就是有五种力量，哎，这个力呢，就是所说的这个性力、精进力、念定力，就是这五根生出来，这个根呢会有相应的这个力量，哎，有利用的。然后这就是五力，然后再就是这个七觉知，七觉知就是则这个则觉知，哎，则法觉知。第二个就是精进觉知，第三个是喜觉知，第四个是除觉知，哎，第五个是舍觉知，第六个是定觉知，第七个是念觉知，哎，这就是七觉知。八正道呢，哎，实际就说的是正见、正思维。你看我们这一章里面，实际就问到了如何云何思维啊，实际就是正思维。哎，第一个实际首先说的是正见，实际就是三十七道品一直到这个八正道的这个地方。第一个升起来的是正见，你要正道，首先就要有正见，也就是前面通过思念处、思正勤，一直到这个五根五力这些都升出来了，要有觉法、责法的这种，这个又升起责法眼来，这时候呢才具有正知见，这实际就是修法的这种这个成道的这种这种顺序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首先升起了这个真正正道的时候，首先是要有正知见的，其次呢就是正思维，要有这样的这种心无邪念，这就是正思维。然后就是正语啊、正业啊、正命。正命就是你要这个活着，你不能以这种邪命养家呀，实际就是所以要以起时的这种方式来活命，这就称之为正命。再就是正精进，然后正念、正定，这就是八正道。这些加起来呢，就是三十七诸道品，这些是以助于成道的。所以就说是前面说的这个，从这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一直到所说的这个六根啊、六尘啊、六识啊，到四大啊、十二处、十八界啊，再到所说的这个无为法里面的实力啊、四无所谓啊，或者是十八不共法啊、四无碍智啊、三十七道品啊等等，这样实际就是一切都是清净。所以紧接着就说善男子，这个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一生清净故，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实相呢，其实就说的是净真实之相。这个凡所有相呢，都能归于无常。我们所说的这些种种的这个相状，都在这种生灭中，都在这个变化中，都在无常中。所以说这些能够是归于虚妄的。那么所说的实相呢，实际是非虚妄相， 不是这些无常相，所以叫非相。金刚经里面就讲，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也就是说，所说的诸相非相，见诸相非相，就是看到诸相，从诸相而见到实相。这个非相就是实相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切，哎，那么一切就是指一切相，哎，见到一切相呢，都见到这个实相，这就是即相即性。哎，从这个相状能见到本性，这就是若见诸相非相，即见。所以所说的这个实相呢，就是真实相嘛。一切实相性清净故，性清净故就是实相的特点是清净无染的，特质是清净无染的。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哎，这就是说是一切一切法实际都染污不了这个本性。那么紧接着说一身清净，也就是说自他一切清净，实际说是前面不是说观身如幻嘛？哎，说是身体是这种这个不够色呀等等，实际是前面以此来消融众生对这个身心的这种执着，实际真正执着消融掉了，回过头来没有一处不是这个清净的，所以这地方说一身清净，哎，一身多身呢，实际就说是自身和他身，哎，自他一切都是清净的，既然本性是清净的，那么一切清净，不仅仅是一身清净，是说多身乃至于十方众生都是清净的，遍一切时一切处清净，哎，实际就说的是，我心光明，众生心也是光明的。此光明呢，同于诸佛之光明，哎，所以才能光光交彩，重重无尽。我入我，十方诸佛入于一切众生心想中，一切众生心呢，入于十方诸佛心中，无有二致。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一生清净，多生清净。这是从这个身相的这个角度讲的，也就是实际我们说的，这就叫正报，哎，正报就是说是你这个享受的这个身体，你自己拥有的这个身体就是正报，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环境，这就叫仪报。所以后面就说到这个善男子，一切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故，如是乃至尽虚空，圆国才是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实际到这个地方就说的是这个仪报，哎，前面说的是正报，这地方是仪报。那么国土世界呢，哎，这些有时候有净土有秽土，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娑婆世界，这是秽土呀，西方极乐世界这是净土呀，实际不管是净土秽土，实际全是由这个众生的这些心所起现，心所造成的。心净呢，国土净，前面不是说证到圆觉之后显心清净吗？既然心清净了，自然国土清净，也就是前面显心清净之后说到这个依报清净，那么紧接着这地方说这个前面说正报清净，这地方就说依报清净。那么心清净，自然国土清净，不仅仅说的是这个一个世界清净，乃至于说无量无边的这个世界呢，都是清净的，乃至于净虚空，哎，都是清净的。所以叫这个如是乃至净于虚空，也就是说这些世界，哎，不仅仅是世界，乃至于虚空都是清净的。就是世界在什么地方而有啊？是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哎，这个世界是依于这个虚空而有的，所以叫乃至净于虚空。这个世界都是这个清净的，不仅仅世界是清净的，乃至于这个虚空都是清净的。所以不仅仅是净土是如此呀，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弥陀经里面就说十方诸佛在那地方载叹这个阿弥陀佛在这个极乐世界说这个说法呀，然后载叹完之后立马回过头来载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同样在这个娑婆世界说法，也就是说是净慧不二。哎，阿弥陀佛在净土说法是净土法要，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这样难人难行能行，如说如此甚深之法，这也是虽然是秽土，但是呢净慧不二，同为清净故。所以这就是说是这个一世界清净故，乃至多世界清净，一切世界清净。所以圆国三世，圆果三世就是上下四方，哎，横遍十方，也就是实际就是说是无量世界都是清净的，一切平等清净不动。哎，平等实际就是经文最开始头讲的同住神通大光明藏。哎，实际我们总认为就是哎，在这地方有法可得，所以才有这个种种千差万别之相。我们认为这个有净土呀，有秽土呀，有凡啊，有圣啊， 哎，这些种种差异吧，所以才有这种高低不同的心。实际就是心不清净，这是因为心不清净。哎，实际呢是无有一法可得的，这千差万别之相，当体就是同体平等，不是说是这个平等了，好像就是大家都一样。哎，并非如此，就是因为有种种差别之相，各有因缘不同，所以才是说是此心平等，此法平等。所以叫同体平等，常住法性。哎，禅宗公案里面就有个这个，哎，弟子问师父，那么既然说这个施法平等，无有高下，那么什么是无有高下呢？哎，师父就回答说，哎，门前的这个东山高，西山低，哎，东面的这个山高，西面的这个山低，这就是施法平等，无有高下。哎，就是我们认为平等了，就是大家都一模一样。哎，就凡夫和圣贤也一模一样。哎，实际金刚经实际经里面讲，一切无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不是以无为法就无有差别，是说有差别。这个差别相呢，就是所说的这个平等相，所以是说是心平等，哎，不是法平等。所以我们的这个认为的这个平等就是一模一样，实际这就是有法可得，认为这些法都是实实在在的。哎，实际并不是这样的。临济祖师就说，一念无差别心光，即是你无理化身佛。也就是说，这个化身呢，千百亿，实际就是这些无差别心光。你的心对一切法都没有差别，这些天差万别的景象呢，在你心里面也没有差别。也就是对一切境都无丝毫的这种差别之心，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哎，这一切诸法，这不就是我们的这个化身吗？所以这个所谓的百千万亿化身，就是说是一切诸法。哎。所以说既然一切平等，自然心不动摇，这就叫清净不动。哎，也就是说是我们说到这个一切平等的时候，实际在这地方都是依于这个所说的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哎，证到了这个觉缘明故，自然能够了知一切诸法都是从这个圆觉妙心中流淌出来的，自然是一切平等清净不动。
好，刘老师，你先休息一会儿，我们看看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好，师兄们看看，我们刚才刘老师讲完这一段了哈，师兄们看看有没有问题。
但是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刘老师。
啊，好。
就是刚才解释那么多出世间法，它有个四，那个除了那个四什么五爱
处是吧？
啊，说的是菩萨啊，你看其余的全是说的是佛如来。四无爱智。
啊，你是要解释这个四无碍智的这个具体的意思是吧？
别的我看他都说佛怎么样怎么样，如来怎么样的，就这个四无碍智他说的是菩萨。
那就是菩萨有的。
啊。
菩萨有的。这个地方实际这些我没有细查，我没有细去查这个东西。他这个具体的这个定义，这个四无碍智我也可能不了解，但是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可能重点不是说这个，所以我没有过多的这个去准备这些东西。可以这个下面可以查一查，我可以下来查一查他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内容。
这个屏幕上有。
对对对，就
是
这个，
咱们查的这个了。
就是看着屏幕上。
里面的。
行，我别没问题了。
实际这个地方就是我本来是觉得这些这个名相可以不过，哎，可以不学，就是这些这个所说的这些什么二十无有啊、实力啊、四无碍啊，这些本来想着不说它了，但是。如果学经的话，就还是稍微过一下。但是，如果站在这个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站在这个普贤菩萨这一章节的这个意志上来讲，实际这个地方不是在说这个东西。实际这个地方就可以从那个觉缘明故显心清净这样一整段读上下来，就说是你在这个地方。从前面依于前面的这个了知一切如坏，证到一切这个所说的这个无方清净无边虚空觉所显发的时候，自然而然能够了知。哎，这是证道的这个景象，这不在于我们这样去解释。就是你读到这个地方，那是因为他前面讲的这些依于这个佛所说的这种观行，你依于前面的观身心如坏，你自然而然体会到这个心是清净的。 这时候体会上下来的时候，不仅仅是世间的一切法是清净的，出世间的一切法是清净的，没有一处不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说是你讲出来的，是说你自己亲身体会到，体会到了是这样就是这样，体会不到就是把这些这个什么四无碍啊、四无位置啊、四无所谓啊、实力啊、十八不共法呀、讲得再透彻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对实际体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是当时想着说是一笔带过。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就从这就直接这么读一下，读一下为好，就说是你平时也可以读一下这一段，就是读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能感觉到一种这个实际就是如瓶灌水，就像诸佛的这个加持，哎，从这个地方清净无染的就全部加持到这个你的心中，这时候你的心和诸佛的心是无有二致的，这是真实的体会，没有说是这个因为解释它里面的文字义理，我这个见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心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文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好像就能障碍你对这一段的理解，实际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就是你不明白这里面所说的这个根尘是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你就只知道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眼根清净眼识清净，识清净故闻尘清净，闻清净故耳根清净，根清净故耳识清净，识清净故觉尘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一直到根清净故色尘清净，色清净故身尘清净，香身味触法亦复如是，乃至六尘清净，地大清净，地清净故水大清净，火大清净，风大清净，二十五有清净，彼清净故实力四无所谓，四无碍智，佛十八不共法，三十七道平清净，如是乃至八二四天陀罗尼门一切清净，善男子一生清净，一切实相性清净故一生清净，多生清净，多生清净故如是乃至十方众生缘觉清净，如是一切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多世界清净乃至尽虚空，尽于虚空缘果十三世一切平等清净不动，所以这样应该是这样读上下来，你只管去在这一段去读，读自然而然就明白这一段的意思了，你不要去研究这里面的这些文词的这个意义，你光去读一读这个就能知道他前面所说的这个为什么要让你观身心如幻，为什么要证到这些身心如幻，不是说是他非要教你去观呀、起那些观心呀、观心的目的最终还是让你的觉心显发，觉心显发了能自然了知这一切是清净，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任何道理都是空白，讲任何道理都是无意义，就是讲任何讲的再好的道理我觉得都没有实际意义，不如你就这一段读一读，多读一读，你用任何的教理去解释这一段都很苍白，解释不出来，我也觉得解释不好，但是呢你就只管去读一读，这个文字呢都能认识，读一读我觉得就是最好的最好的，就是要解释这一段你就只管用这一段解释这一段，用这一段的原话去解释这一段的文字，就这么去解释。
刘老师，师兄问，这跟心经说的诸法空相一样吧？
你怎么解释都行，没有意义，我觉得怎么解释都行，但是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你这一段如果是读这个体会不到，后面说的就体会不到，如果是从这个地方能体会到后面，这不是说的圆觉经吗？这说的什么经典？这说的圆觉经啊，这是圆觉经里面的内容啊。学的圆觉经，我们学的是圆觉经，二祖的圆觉经觉影。就是这一代如果体会不到，后边说的那些东西就根本体会不到了。说到这个始知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更体会不到了。你只有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了，你就后面的就容易体会。但是这个地方的体会是依于前面观一切如幻成就了之后才能体会到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多读一读就算了，不用过多的去解释。
好，师兄们要没有问题，我们接着往下来哈。彩岩师兄帮我们读一下吧。
好，读完吧。
读完吧，好。
好，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如是乃至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缘无际故，当知六根遍满法界，根遍满故，当知六尘遍满法界，尘遍满故，当知四大遍满法界， 如是乃至陀罗尼门遍满法界。善男子，有彼妙觉性遍满故，根尘性无坏无杂，根尘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遍满无坏无杂。善男子，觉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敬持戒，不憎毁戒，不重酒席，不轻初学。何以故？一切觉故。譬如眼光小了前境，气光圆满，得无憎爱。何以故？光体无二，无憎爱故。善男子，此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普照，寂灭无二，于中百千万亿劫，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花，乱起乱灭，不寂不离，无复无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善男子，如昨梦故，当知生死即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其所证者，无得无失，无取无舍；其能证者，无作无止，无任无灭。于此证中，无能无所，毕竟无证。亦无证者，一切法性平等不坏。善男子，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求如是法亦不迷昧。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普言汝当知，一切诸众生身心皆如幻，身相属四大，心性归六尘，四大体各离，谁为合合者？如是见修行，一切悉清净，不动遍法界，无作止任灭，亦无能证者。一切佛世界犹如虚空花，三世悉平等，毕竟无来去。初发心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入佛道，应如是修习。好，念完了，有请刘老师。
好。就是前面说完这个显心清净啊，实际这地方就说是那些大概就是从七个方面说的，实际就是第一部分就说是说这些这个色声根识啊，这些是清净的。第二部分就说是外境清净，外境的这种六尘啊是清净的。第三个实际就说的是这些这个四大啊，内外四大、这些是清净的。第四个就是世间的一切法。第五部分实际就是这个出世间的一切法。第六部分实际就是说自他正报。第七部分就说的是一生多生这些医报，一世界多世界这些医报。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都在说这些这个七个方面的这个清净。实际这个方面就容纳到一个点上，实际就是显心清净。说了这么多，说了这么多七个方面的这个这么多清净，实际无非就是说出了这一句显心清净而已。心清净不是只有一个心啊，心有无量无边，心有这么多的这个世间法、出世间法的东西，有这个根尘识等等等等这样一切，但是呢都是清净的。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觉圆明故显心清净。所以紧接着就说，善男子，虚空如是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四大不动故，当知觉性平等不共，如是乃至八百四千陀罗尼门平等不动，当知觉性平等不动。就是前面是从这个清净的这个角度讲，这地方是从这个不动的角度讲，也就是说是前面讲一切法平等清净不动，所以虚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一切法本自不生，本自不灭，当体空寂，如如不动，所以觉性也是如此，因为一切法呢是以觉性而显现。所以实际这地方说到这个从虚空不动一直到四大不动到八万四千陀罗尼门不动，实际中间就省略了，就像前面讲那七大部分一样，也应该是这七大部分一 平等不动，一直到这个觉性平等不动，哎，只不过就是省略了而已。然后紧接着说，觉性变埋，清净不动，哎，缘无际故，哎，所以当知六根变埋法界，根变埋故，当知六尘变埋法界，尘变埋故，当知四大变埋法界，如是乃至陀罗尼门变埋法界。哎，就是这个十一语，这个觉性变埋，清净不动，所以才讲一切法也是变埋的。哎，一切法清净不动，哎，这就是觉性即是外法，外法即是觉性，所以就觉性变埋，所以无有边际。所以说这一切种种法也是变埋清净不动的，这两个是有这个说的角度不同啊。一个说的就是这个一切法平等不动，所以觉性平等不动。这地方说觉性变埋呢，所以一切法也是变埋的。这两个实际就是一个呢是这个摄事归理，一个是呢从以理显示，哎，实际就是可以从这些角度去讲吧。但是呢，实际就说是。这个归峰尊命的注释讲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华严宗的祖师，所以他从这个华严三观的这个角度去注解的，他就讲这个讲前面一直到这个觉性平等不动，这实际是这个真空观，哎，真空观就大概是所说的这个理法界吧，理无碍的这个法界。然后到这个觉性变埋，一直到这个八万四千陀罗尼门啊，如是变埋法界，这实际是这个是理事无碍观，哎，这就是理体上也是如此，事相上也是如此，理事亦如，哎，是这样的这个境地。到后面说到这个比妙觉。性变埋故，根成性，根性成性无坏无杂，根成无坏故，如是乃至陀罗尼门无坏无杂，如百千灯光照一世，其光变埋无坏无杂。到这个地方呢，他认为这是说的这个这个周遍圆融观，周遍含容，周遍圆融观吧，是吧？实际就是世事无碍法界的这个定。所以就说是因为他是这个华严宗的祖师，所以他用了这个华严宗出的多顺法师的这种华严三观的这个角度去派的这个圆觉经。但是呢，其实际就是这些经，这些这么派，有时候也不一定非要依据他的那个道理。他有些地方还是这个完全没必要去那样去按照他这个一定爱华严三观的这样去对应，这样有时候就有生搬硬套，实际可以完全没必要从那个角度，就单纯从这个经文行文的这个角度，实际我们都能理解，就是说这个此心清净，所以一切法清净，一切法不动，所以此心不动，这个此心不动，此心变埋，清净变埋，所以一切法清净变埋。这就是从理到事，从事到理，然后一直到这个理事亦如，事事无碍的境地，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讲。所以这个地方讲这个，既然根尘是一切法是变埋的，那是不是就这个互相有掺杂呀？实际这地方说的就是无坏无杂，没有任何这个败坏，也没有任何掺杂。如果说是就像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既然说是这个火大周遍，水大周遍，那么水火不容啊，怎么会出现这个火大也周遍，水大也周遍呢？实际这就是我们这个有时候的误解。正是因为觉心显现，觉性圆满，所以一切法圆满，而且无坏无杂。打比方就说是如室内有千灯一样，光明遍满，但是呢灯却有各异，互不相杂，就是每个灯有每个灯的这个光明，但是呢这个光明显发出来大家都一样，都是同样的这个光明，所以但是呢每个灯呢又互相和另外一个灯互相不掺杂，所以这就是这个无坏无杂，用这个来打比喻来说。实际就是到这个地方呢，把这个觉圆明故，显心清净，心不仅仅有清净的一面，还有变埋的一面，还有不动的一面，还有能生一切外法的这一面，实际这都是融归到这个觉性，中中流入大圆觉海，是以这样的这个思路来讲的。但是呢，就说是这地方就说是这个证到这样的境地呢，实际就是觉所成就，觉成就故，就是证到这个所说的这个觉性变埋，觉性清净平等不动，显心清净，这实际就是后面所说的善男子觉成就故，这就是已经成就妙觉，成就圆觉了。既然成就妙觉，成就圆觉，当知菩萨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净持戒，不悔。不憎毁尽，不重酒席，不清出血，何以故？一切觉故。这就是 这个前面说的是清净平等遍满的这个特点，这个地方呢实际就说的是这个实际的这种行持，实际行持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不与法缚，不求法脱，不厌生死，不爱涅槃，不净持戒，不悔，不憎悔尽，不重旧习，不轻出去，因为一切都是这个觉性显法。这一章里面的这个后越到后面的这些，实际就和前面的这个续分里面的内容实际是遥相呼应的，相一致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身心二种坏观能够证的这个觉缘明故，能够这个证的这个觉成就故。那么前面说到这些平等呀、清净啊，以及周遍啊、不坏不杂，这都是成就之相。由此呢了，就是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会被这个一切诸法所束缚。不被一切诸法束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这就是实际就是一切法清净，一切法不动，一切法圆觉，一切法本自不生灭，本自周遍，所以说不被一切法束缚。既然不被一切法束缚呢，自然不求解脱，也就是无缚无脱啊。解脱歌里面就说无缚无脱，无障碍，大摇大摆，大休息。这实际就是真正解脱的这种心境。解脱的心境不是说是会有一个解脱在，是说突然发现根本没有一个东西束缚住你啊。所以这就是觉所成就故。这就是正道了。实际还有一部分那个另外的这个注释，它是从什么角度去注释的？另外的这个角度注释的时候，实际它把前面的那一部分注释就是显心清净一直到这个无边清净的时候，他把它解释为登地，然后到这个觉性不动啊，这就把它这个解释为这个到八地的这个境地，出地到八地的这个境地，彻证无为，彻证不动，到这个无坏无杂呢，实际就到这个所说的这个实地满心的这样的这个境地，它是通过这样去对应着去注解的，也有道理。实际最后就证道的时候，确实是不为法缚，不求法脱的，就是没有一个是没有所束缚的，自然而然不用去求解脱。紧接着就是不厌生死，不厌离生死，因为生死本来是如梦如幻的，也本来没有生死，那自然也不去爱慕涅槃，就是涅槃也是如梦如幻的，所以慧堂禅师呢，就说是不用爱圣，圣是空明啊，就不用在这地方心慕这种圣贤，因为圣所说的这个贤圣啊，这些都是空明而已，不用厌烦，也不用去这个厌离这些凡夫，凡夫也是这个妄力，就是一欲妄才建立的这些凡圣的这种差别，殆尽凡情，自然体如真常，就是只管消泯掉自己的这种妄情。实际这就说我们做功夫就是消泳忘情，但是正道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忘情可消泳，决定是这样的。所以后面讲的永远是这个后面这个这一章后面讲的一直是正道的心境，正道的风光，正道的景地就是这样的。所以既不持戒也不犯戒，这个我们就听得多，就像这个达摩祖师的这个血脉论里面讲，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这是正称佛国了，所以自然是无有持戒，无有犯戒，也就是知道这个戒是什么呀？戒实际就是戒心妄动，如果是心都空净了，了无一物，没有影子了，那要上什么地方去持戒呢？我无贪嗔痴，何云戒定慧啊？贪嗔痴都没有了，上哪去需要戒定慧啊？当时这个禅宗这个天皇道武啊，还是谁啊，底下有一个这个药山伟岩底下有一个高沙弥，他悟到了之后，师父就让他去受戒，他就说知识变修更说什么戒啊，知道这个事就行了，更说什么受戒不受戒的事啊，就说是已经了知了，已经明了了，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戒我也无非就是戒心妄动，他都已经受过戒了，也不曾这个失掉过戒体，更说什么受戒啊。所以说既不持戒也不犯戒，不重酒席，不轻出血，就说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在这个本觉之中殊如平等，哪有这个因为他是这个久修就去敬重他，是因为这个他是这个初学就轻视他，实际这就是我们实际都有这样的特点， 就是轻视初学，但是这个敬重这些久修老修，好像有这样的不平等的心。实际你看，人家真正正道了，就是不重旧习，不轻初学。对这个久修的这些人呢，也不起敬重心。对这些轻这个刚开始学佛的，或者是没有学佛的人，也是一样对待，因为心平等故，一切众生平等故，这就是彻正平等、彻正清净，才有这样的这个心境。所以这就是已经成就的这样的这个风光。然后紧接着就是用比喻的这个形式来解释，打比方说，譬如眼光小了前进，其光圆满得无增碍，何以故？光体无二无增碍。这就是譬如眼光，就是说是这个眼光，实际就是可以，你可以说我们就是楞严经里面讲到的这个见性。眼根本来就是明了色尘的，本来就有这个明了色尘的这个作用，根就本来就有这个作用，这个明了本身呢，实际就是光明圆满的，所以就叫眼光。这个实际就是说，你这个根明了的这个作用呢，它是没有增碍的。打比方，实际就是我们心很粗呀，你实际日常没有观察过，就是你要细细观察，就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看东西，实际最开始眼睛只是对到这个色尘，这时候呢，实际还没有起心，但是呢，你也知道眼前有东西，但是呢，也没有名字。比如说你要看一盆，你比如说你这个看到一盆花，你刚开始看到这盆花的时候呢，只是个影像，就这么个影像，也没有名字，也不知道，也不还没有起名字叫花，但是呢，就这个只是有一个影像生出来了，这时候呢，还没有去分辨它。没有分辨它是什么，就是说这种分别的心啊还没有升起来，这时候就是仅仅是一个影像呀，就像这个镜子照物一样，我们的心就是镜子呀，这个镜子后来对照着外镜的时候，它这个显现出来的影像就仅仅是一个影像而已，所以这时候没有爱憎之心，也没有分别之心，仅仅是在照料。那么紧接着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分辨，哦，这原来是花，这是个花呀，这是比如说是这是这个兰花呀，或者是什么这什么样的这个花呀，这就是开始分辨了，原来这是花。就是分辨出来这是花之后呢，这就是又开始这个起这个憎爱之心了，就是这个白色的花我喜欢，黄色的花我不喜欢。你这个分辨出来之后，就开始生出这种爱憎之心，这时候爱憎就生起来。所以从最开始你看到这个花的时候，并没有定义它叫花呀，也没有这个叫它叫什么名字，但是呢你就能这么看到，这实际就是只是在这照见而已。这个照见呢，它没有憎爱，这个照见实际就是我们的觉性，我们的根性，实际就是这个光明是圆满无有二致的，这个地方是无有憎爱的。实际就是我们平时就是心太粗了，一看到那个东西就立马着到那个东西，着到那个景象上去了，就是你没有细微的观察过你的这个心理活动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实际就是说，我们一开这个花的时候，立马就说，哎呀，这个不喜欢，这个喜欢，就是已经这样粗大的心都形成了，我们才要去截断它呢。实际最开始这个粗大的心都没生起来的时候，这里面有微细的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心粗没有体会到，实际就是你最开始对照这个东西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改知，没有任何改觉，它仅仅是一个影像，对这个影像呢也没有好恶，它就是一个影像而已，也没有叫名字，也没有去分别它，它这个生灭啊变化啊好像对你都不想改，实际这就是最开始的这个所说的这个照料的这个功用和功能，这个地方是没有爱憎。所以用这个来形容我们的这个觉性圆满，这就是打比方来形容我们的这个觉性圆满，没有爱憎分别取舍之心。所以紧接着说，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普照。
刘老师啊，刘老师有一个问题，聊天区有一个问题，请问刘老师，为什么六祖还说何其子行能生万法，应该不生才是？
生生即是无生，你说的不生是说是没有生命，六祖说的能生就是能生即是不生，生即是不生，就这个意思。
好的，师兄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接着问哈。好，师兄们刚才看看就是刘老师讲过的这一段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我们在修行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师父也在线哈，如果您在修行上有问题现在可以开麦。 其他师兄没有问题，那刘老师您请继续吧。
嗯，我把这些说完吧，这个说了好几周了，这个最快一点把它说完。实际这个后面的这一部分是这个，嗯，文字上很简单，文字上没有什么复杂的内容。前面的那些如果学过了，后面的这些是，只是你就是，说的正道人的心境，你能体会到就体会到，体会不到就解释解释，就是过一下，过一下。
嗯，好。
所以说，善男子，此菩萨即末世众生修习此心得成就者，于此无修，亦无成就，圆觉普照，即灭无二，于中百千万亿阿僧祇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犹如空华，乱起乱灭，不即不离，无复无脱，使之众生本来成佛，生死涅槃，犹如做梦。哎，这些就后面这些说的很透彻了，太透彻了，这个透彻到让人没办法开口了。就是修习此心得成就者说的这个此心，就是前面说的种种观行，就前面说的观身不净啊，或者说观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而成啊，心是六尘缘影而成啊，这就说的是那些观行啊，或者说后面的这个觉缘明悟显心清净说的这个心，依于这个心呢而修持，自然而然能够证得成就。实际呢，这个心是本无生灭，本来清净的，那怎么就能称之为修呢？所谓的修，实际就说的是恢复本来的这个样貌，恢复本来面貌，更不假借于其他的这个方便。那么所谓的这个成就呢，也无非就是我们本有之觉心光明显发而已，这称之为成就，不是说是证到了另外一个景象，是说是我们本有的这个觉性显发出来了，这就叫成就。所以并不是时有一个法可修，或者是时有一个佛果可成，所以叫于此无修，亦无成就。也就说是这个依此而修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在这个修，实际就是只是说是恢复样貌，所以叫无修。这个本有这个觉性显发了呢，这就叫成就，所以也叫无成就。所以圆觉普照，寂灭无二。这个虽然无修无有成就，但是呢，因为诸法空尽，唯有这个圆觉光明普照，所以说寂而常照，照而常寂，照与照者同归于寂灭，众中流入圆觉性海。这时候呢，凡圣不二，轮涅不二，也就是称之为入不二法嘛，所以称之为寂灭不二。这实际就和经文的这个最开始序分里面说的，就是遥相呼应啊。序分里面说的这个，世诸众生清净觉地，身心寂灭，平等本寂，圆满十方，不二随顺。实际就这么遥相呼应，这一章里面确实能对应。于众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不可说恒河沙诸佛世界。于中就是与这个圆照清净觉相之中，与这个寂灭觉海之中，有百千亿诸佛不可说，这个阿僧祇就是不可数不可说无量无边的这个意思，有不可说的这个诸佛世界体现。我们认为这个娑婆世界是虚妄的，但是呢，这个就认为净土是真实的。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的这种误解。实际就是不管是净土也好，秽土也好，娑婆世界也好，是诸佛世界也好，实际这一切世界呢，都如空中华一样，是在这地方乱起乱灭。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就是诸佛净土也是如空中华，就像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一样。阿弥陀佛的净土，到时候阿弥陀佛也一样会退位的，也是因缘这个所成的。所以这地方都是这个如空华一样乱起乱灭。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这个会升起这种疑惑，就是既然我们要升到这个净土里面去啊，要往生净土求生净土，那为什么还说这个诸佛世界就是犹如空华乱起乱灭呢？实际一来呢，就是一切世界都是因缘所成就的，就是净土也是因缘成就的，秽土也是因缘成就的，所以说因缘所生呢都如空中华一样。二来呢，实际就是从究竟的角度来讲，无形无相方为净土啊，不是说是住在这种有形有相的那叫净土，是说是无形无相的才叫真净土。佛是常住法身的，是依于这个真心而住，就像阿弥陀佛是常住于常寂光净土而住的，常寂光净土就是阿弥陀佛的法身光明，是依于法身光明而住，并非依于西方极乐世界而住。就是我们以为这个阿弥陀佛就住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实际并不是，阿弥陀佛就是佛是住于他的这个法身光明之中，所以就像前面经里面所说的入于神通大光明的，这就是依于法身而住，并不是依于国土而住。所以这所说的有心于他相的国土呢，当然都如这个空法一样。对，乱起乱灭就是说是一切世界都是众生的这个心想中所生起来的，众生心是乱起乱灭的，所以一切世界呢也是乱起乱灭的。虽然乱起乱灭呢，但是没有离开这个圆觉啊， 所以称之为不离。虽不离缘觉，但是呢起灭无常啊，并非缘觉。这个有心有相生灭无常的，这并不是缘觉真心呀，所以叫不寂缘觉，也就称之为不寂不离，无复无脱。所以说始至众生本来成佛，哎呀，这一句就是这一句实际就是这个普贤菩萨这一章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一句，始至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是结论性的这个内容，乃至于是整个圆觉经的这个宗见啊，或者宗旨啊，宗见吧，就是圆觉经就可以称之为这个，实际不，他们有时候派教的时候把圆觉经派到这个华严宗里面去。哎，也就是说是这和华严宗的宗见是一模一样的，只有圆觉经和华严经里面提到始至众生本来成佛，哎，这个地方说的太很有分量，这个我们哎呀，这个不好解释，就是前面说的这个种种观行啊，仅仅是所说的这种方便啊，正方便正思维，这是就是说是你不管如何去观修吧，如何去观心观这个身心如坏，实际都是在造作之中，都是在这个有为的这个修法之中，实际它真实的目的呢，是为了你能够契入，能够悟到这个众生本来成佛，也就是明白这个无为法，明白这个一切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个究竟了义的内容。它并不是要让你一直在那地方观啊、正思维啊、正住持啊，不是这个目的，是说你回过头来突然之间发现了，原来众生本来成佛。哎，这一句话呢，也只有在这个地方就是有力量，就是放在这个从前面说觉缘明故显心清净，哎，一直到一切诸法清净，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法清净，一切法平等，一切法不动，哎，一切法变白，一切法无坏无杂，一直这样说上下来之后，才来了一句，哎，始至众生本来成佛。这样下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体会到这个所说的本来是佛的这个意志。要不然，如果离开这个前面所说的，哎，观一切如坏，观显心清净，能够证悟到这个觉所圆明。如果是离开这些，光说一个始至众生本来成佛，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力量。你只有把前面的那些都说到了，都体会到了，到这个地方你才能体会到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在这个前面一气贯穿向下来，放到这地方就最有力量。所以就说是前面说这个显心清净，一切法清净，一直到这个觉性清净不动，到觉性变埋，到诸法变埋无坏无杂，再到这个圆觉成就，才知道这个本来无复无脱，也不求解脱，本无即染，本无污染，也无清净，本无生死呢，也无涅槃，如此才能彻底了之，众生本来成佛。这个地方说的是本来成佛，并不是说本来是佛，或者是众生只是成佛的这个有因，这个本来成佛的这个始至众生本来成佛，就说是这一个是最有力量，这个是有无穷的力量。也就是说并不是你通过几大阿僧祇劫去修行修到一个成佛的，也不是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顿悟法门，顿悟之后立马成佛了，这都不是。所以在这个归峰宗密禅师他注释的时候呀，他就对这个所谓的成佛呢，从各个角度去注释，大概有六个层面。比如说二乘圣人他说的成佛是什么，大乘行人他说的成佛是什么，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无明纷纷破，法身纷纷证啊，这样去究竟成佛。到这个所谓的这个顿悟成佛，就像我们禅宗里面说的，刹那之间明悟，原来这个虚妄都了不可的，以此呢顿悟成佛。但是呢，这都不是这个圆觉经里面所说的这个众生本来成佛的内容。都不是，即使你说的是顿悟成佛，也不是这地方所说的始至本生众生本来成佛的这个意义。这地方说的这个意义是说是众生不管你修行不修行，正道不正道，明白不明白，或者有没有出息气，有没有清净，它都是佛，本来是佛，没有二致，没有二致，不是说因地佛，也不是说果地佛，通通都不是，是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只有这个经和华严经里面说到这个地方，但是呢就是众生不相信呀。这就是说是为什么说这个圆觉经，就是说如果真正要读经，我觉得就是楞严经和圆觉经真正要读。楞严经是你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你就能升起正知见，但是呢圆觉经是既简单又究竟又透彻，只有在这个圆觉经的这个里面的内容，它你读完下来之后你就知道了，
他跟禅宗里面讲的，禅宗你还要顿悟成佛呀，还以为很高妙了。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就是在圆觉的这个角度来讲，在圆觉定这个角度来讲，那已经是顿智行人，说个顿悟成佛已经是顿智行人。因为众生本来成佛，哪需要你去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哪需要你去这个破妄显真，哪需要你去这个殊殊修习才能成佛呢？根本不需要，根本不需要。所以在这地方就说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哎，这个地方是最有力量的。但是呢，读到这个地方如果能契入也行，契入不了就从最前面的这个关于身心如坏这地方入手，去老老实实做功夫，老老实实做功夫，做到后面自然而然能体会到。所以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是圆觉经这个整个章整个文章里面整个圆觉经论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句话。前面所说的知识空话机物轮转，哎，这些都还有修正的这个影子，还有造作的影子，或者说是还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痕迹在，但是到这个地方就无下口处了。哎，众生本来成佛，这地方就没有地方下口了。但是呢，这个地方就给众生有无尽的信心和无尽的力量。哎，一于此而才能真正的证道。哎，这个地方就不好说。哎，二祖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就说，使之众生毕竟成佛。哎，就说是要在使之上要去参究呀。要参这个使之这两个字呀。在这个毕竟这两个字啊，有无穷无尽的力量。这是二祖解释的时候说的。
刘老师，天师兄又问，那这样大家都不用修了，本来是佛，习气也不用除了。
哎，要是这样的知见和认识的话，还是要好好去修。嗯，还是要好好去修。嗯，这不是你说的这个，不是圆觉经里面这地方说的意思。你说的这个和圆觉经里面说的这地方的意思相违背。圆觉经说的不是你这个说的意思。
张师兄，不好意思，
哎、
我想问一下老师问题，就是也是刚才老师讲的这一块，使之众生本来成佛。那我想说，就是这句话，只有放在这儿的时候是，最觉得最有力量的呀。
对呀、啊，为什么放在这？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个观一切如坏之后，证到了这个觉成就故，觉圆。明故，哎，这些觉都已经显发了，你才能体会到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如果离开了前面所说的觉所显发、觉缘明故，哎，觉清净无染，离开了这些，你就没办法体会到使之众生本来成佛。
嗯，那我觉得就是讲到这儿的时候，讲的应该是那种叫渐次修行，就是还是要，就是修到这儿了，像您说的，说那个心都已经那什么了，到这儿才那什么。
前面说的是修，前面说这个观一切如坏，一直到显心清净啊，这些都可以说修。到这个使之众生本来成佛，这就把前面的修的影子扫荡掉了。
哦，那可是知识空花既无轮转，它一直就变知了，就没有了。一直就空掉了，就是那个经文上说的。但是这块却是要渐次修行，就是和我们平时修行的这个很像很像。
使之众生本来成佛，哪地这地方哪说是渐次修行了？使之众生本来成佛，没有说是渐次修行啊。
就是前面的那些修法很像，就是总要依照一个什么才能把这个东西破掉，然后。才到这块使之众生本来成佛
啊！对对对对对。
嗯，行，那老师我没问题了，谢谢老师。
就没有前面所说的那些观一切如坏，这样一直修上下来，到这个使之如众生本来成佛也体会不到的。所以善男子如昨梦故，就是生死涅槃犹如昨梦啊，正知道了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时候说生死说涅槃都是戏论，都是剩余。所以善男子如昨梦故，当知生死即涅槃，无起无灭，无来无去。哎，这是一句话，也就是说是了知道这个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前面不是说这个生死涅槃都是清净的吗？哎，都是这个乱起乱灭的吗？这地方说根本没有这个生死涅槃，没有所谓的起灭，也没有所谓的来去。 到这地方其所证的呢，证到什么了？证到众生本来成佛了，有得有失嘛，无得无失，无取无得无舍，有能证者吗？还有一个能证的人吗？也没有能证者了，所以叫无作无止无知无认无灭。这个作执认灭在后面的经论里面会有明确的这个意义和这个内容，但是这个地方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地方就说是把你前面所说的有为的影子，还有一点点这个能证和所证的影子，全都扫荡干净了，所以他没有明确说做是什么，只是什么，就是只是告诉你这个真正证到了之后，真正了知到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之后，就是生死涅槃都没有，本来就没有，这些所说的能证的所证的也没有，于此之中无所无能无所，毕竟无证，所谓的证道也没有，也就是能证所证以及证道通通都没有，亦无证者，所以一切法性平等不坏。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说是到最后这一段，实际就是把这个前面所说的能证所证的这种心都扫荡掉了。实际前面说的那些还是在这种修证的过程中，到正生众生本来成佛之前的内容，那些内容都是修证出来的，你修证就自然而然能体会到觉心显发显心清净，一切清净的这种影像都能体会到，但是呢到这个实质众生本来成佛这地方就没有任何体会了，没有任何这个修行的影子了，而且把这个修行的影子全都扫荡掉了，所以这地方就是扫荡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一点点影像都没有，能证所证的这个以及证道的这个内容通通都没有了。所以叫彼诸善男子，彼诸菩萨，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如是思维，如是住持，如是方便，如是开悟，就如是法，亦不迷闷。这七个如是讲了七个如是，就说是如是如是如是如是修行，如是见次，好像是告诉你应该这么去修，这么去见次，这么去思维，这么去住持，这么去方便，这么去开悟。实则呢，二祖说，如果还有个如是在，那就不如是也。为什么呀？他告诉你的并不是说是这么去修行啊，是说是在这个地方告诉你的实质众生本来成佛，也就是这七个如是无非就是在解释实质众生本来成佛。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啊，就说是前面是这个，今天说的这些我把它快快的说了一遍，就说是后面的这些完全是正道的景象，不是你这个修行的过程，是正道的景象。正道的景象就没有必要，没有你确实这个不好解释，或者是解释不好，解释不这个解释的时候觉得就很苍白。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把前面的所有的影像都已经扫荡干净，以及把这个究竟了义的东西都已经翻显出来了，都已经凸显出来了，再没有你在这地方多说的余地。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想想还是不好解释，或者说是不解释都好，不解释都好，你就读一读这一段就好了。不像前面的我总觉得是可以解释，但在这个地方我总觉得这个解释名词也没啥意义，因为这地方说的也不是名词的意思，也不是为了说这些名词名相，实际这个后面就是正道的风光和心境，所以以心印心就是这么去印的。后面的这个偈子就不说了，这个偈子就是对前面的这些的总结，就是这个地方你可以分段呀，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把它一整段这么去打上下来了，实际中间你查的这些东西都不要。就是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就这么分段去看呀，你像这个往上再往上，对对对，到这儿，好，到这儿，到这儿正得幻灭影像故，二十边得无边清净，绝缘明故打回车，从绝缘明故前面打回车，这一段一直到这个到依附如是，这地方再打回车，然后到这个下面善男子四大清净故打回车，然后到这个一善男子一切实相这地方打回车，对对对，这就是实际就说是从绝缘明故显心清净一直到这个一切清净平等不动，到这地方这一整段应该这样串联下来，这个一气呵成的读上下来，然后再到后面的这个内容，到时候到这个当知觉性平等不共动，后面应该打回车，当知觉性平等不共，善男子觉性遍满，对，在这地方，这地方打回车，然后再到这个 哎，善男子绝成就故，菩萨不与法缚啊。善男子绝成就故，
在哪儿啊？
善男子绝成就故，当知菩萨不与法缚。嗯，对。哎，对对对，应该这么一段一段去看，这样的话你就这种是这种他讲的这个经义，它是递进的。哎，这个从有为到无为，这样层层递进的一个关系，到最后彻证无为的时候，他的星光是什么样的这个样貌，就从这里显发出来了啊。他的这种心境是什么样貌，就这样就是这个解释出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是没有细细去解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是，一来是我觉得解释不好，二来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去读一读。哎，读一读就能体会，不要研究它的文字义理了，就光读一读，我觉得都很管用。
嗯，是的。
张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刚才的那个经文里面说，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多世界清净。这个我记得刘老师在讲的时候说这是依报，我想问一下，这个依报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正报依报，正报就是我们的身体，依报就是你所处的这个环境世界。
哦，哪个报啊？
报应的报，果报的报。
哦，没有问题了，老师。
嗯，好的，看看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师兄们有问题就可以开麦哈。好，看样子师兄们没有问题了。那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就到这儿结束吧。师兄们自己回去多读一读这个圆觉经哈。二祖也说哈，劝人多读圆觉经。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和答疑到这里结束了哈。师父的麦可能不开了哈。那师父再见哈，师母再见，刘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哈。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了。好，再见。
好，老师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
哎，老师好，师兄好。
啊，再见，再见。
好的，师父再见，师父。